好，一首圣经里面的诗，跟昨天那六节经文一样。这首诗是诗篇128篇，诗篇总共150首，从120首以后一直到150首全部都在讲一个字，就是这个福 blessing， 不是讲幸福。我在说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把我们的方向搞错，这个才是我们要的。我们可以有这个之后，我们家庭会不错，会有你想要的那幸福，但是那是附带品。万一没有，请不要自怨自艾。没有，那表示神要你知道你不能一刻离开他。这一首诗我个人很喜欢，因为他把我人生的一些疑惑解开来。我从小生在是一个非常和乐的家庭，我是家里的老幺，我们家有3个孩子，我父母从小感情非常好，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们也觉得人生非常好。可是我们家发生很大的变故，我父亲是做生意的，一夕之间全部都没有。我今年已经50岁，要变51岁了。你想看那时候在台湾，也虽然是经济先早一点发展，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小学是坐美国车轿车送到学校去的，所以我是富家公子出身啊。你看现在的身材就知道啊。我们同学他住的都是平房，我们家是一个7层楼的大楼，他们很喜欢来我家，为什么？可以玩电梯。没有这个东西嘛，他一来每次电梯坐到7楼，就我就跟他说很无聊啊，那就是有什么？他们一层一层楼按，然后看到人进来就很高兴。啊，我要陪他们呢。我父母非常疼爱我们的孩子啊，每年都会带我们去旅游。我小学我就去过日本、香港，可是我们后来家到中落，我看尽人情冷暖。本来对你很亲切的叔叔、伯伯、阿姨，当他到你家讨债的时候，完全变另外一个脸。那个时候我小小的心灵发现人性这么可怕。以前嘘寒问暖，看到你都是笑脸。今天可以把你视如鼻息，甚至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父母离开我们，我跟我哥哥待着的时候，他只留一个电子锅给我们，就日本煮饭那种电子锅，那是我们唯一家里拿到的。我们那时候被迫搬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我们家剩下的唯一的给我们兄弟的就是这个电子锅。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个债主，也是我们自己家的亲戚打电话给我们，你们家不是还有一个电子锅吗？拿来给我，叫我们把最后的电子锅交给他。我才知道，哦，原来当年他们对我们跟我们家这么好，原因只是因为我爸爸的钱。我很小就知道，我以前为什么开补习班，我要赚钱啊。我从高三还没有上大学我就开补习，那个时候因为在台湾读书还要剪那种很短的头发，为了要怕人家知道我还只是高中生而已，我还每次都戴一个帽子。我是这样过来的，我对人情冷暖看非常透。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渴慕，我自己要是有家庭，我绝对不让我家庭掉到那种分崩离析。但是你知道吗，7年的时间，我后来来到美国跟我父母团聚，他们逃到休斯顿，顶下了一个小小的餐厅，你也不能算餐厅，基本上就是穷人区里面一个卖汉堡店，然后我爸爸还加卖炒饭。我为了要来看他们，我就申请了一个学校才能来嘛。真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父亲跪在地上，你那个餐厅里面那个就是炸那个 French fries， 炸那个薯条那个，我看他跪在那边，把那个脏的油换到那个油井。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一看，我就说我要留下来，我就觉得人生的幸福，我应该是在这个世上可以找得到，我要恢复父母亲失掉的那个幸福，我把它拿回来。所以我很努力，我觉得我们要成为人上人，我们要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把我们家再振兴起来。可是事与愿违，因为人离开了7年，人会不会变？会变。我找不回跟父母过去那种亲密的感觉。所以我跟各位讲，这世界上幸福很短暂，可能你小的时候曾经浅尝过而已，但是 that's okay， 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惠，让我们能够短暂的得到。但是我们信主之后要知道，那个不是我们要的，因为那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得到其实也是得到伤害。我们回到这首诗，他说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要得到这个福。得到这个福的第一步就是在诗的第一句，我们昨天也讲，一首诗的歌词一定是第一句最重要。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变为什么？有福。所以你要得到这个 blessing， 要做两件事情：一，敬畏耶和华；第二，遵行他的道。 讲起来好像很简单，简不简单？很难。我们唱诗的时候都可以说耶稣我爱你，耶稣也请你爱我，我们教会都在讲爱爱爱，你怕不怕神？什么叫敬畏耶和华？这句话中文翻得太温和了，英文翻得很好，他讲 fear， 你怕不怕神？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害不害怕有一个造物主，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怕不怕？什么叫怕神？神跟我们讲的话是当真的，他不是跟你开玩笑，不是让你可有可无。这句话喜欢我留着，那句话很讨厌我不要看。那个叫敬畏耶和华。我们敬畏他吗？我们真的怕神吗？不要以为基督徒说，哎呀，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不用被审判。错。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最后审判？要。只不过在最后审判我们可以怎么样分开来，昨天讲他会把那个罪审判那个罪到火，但是我们还是要经过审判。神同样问我们，你信主之后你在这世界上你做了什么？一样的，只是我们不用到那个火湖去。敬畏耶和华是我们必要做的事情，才能够得福。敬畏他才会怎么样遵行他的道。来教会说实在话，你听到要是超过一年，基本上你要是照着他的道做的话，你就已经在飞了嘛。每个礼拜你来听到，一个礼拜52周，你听完52周的讲的道，传道人不管怎么讲怎么讲怎么样，52堂道听完，照着做，你已经飞在天上了。那你越来越听，耳朵越长茧，越听开始给传道人打分数了。讲的不怎么样。这个讲的好。为什么？讲到我的心里。那个讲的怎么样？你就变成在那边评论讲的内容到底是好还是坏。你没有理解到，不管一个传道人他的道好或不好，他传达的是什么？神的话。这神的话在你心中有没有分量？不是他讲的好坏，而是神在你心中分量原来是怎么样。今天我讲别人讲有什么差异？差异是你接受这个话语的时候，你把神放在什么地位？你敬畏耶和华的话，今天就算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来把神的话释放出来，你同样能够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福，有福，第一件事情敬畏他，然后呢遵行他的道，这是第一句。你有了这个福之后要怎么样？要享受它。我们常常有了福不会享受。陈教授要是非常的好意，看到可爱的陈弟兄又来见面，开一张50000块的支票给我、哦、期待了哈、哦、50000块支票，哇、哦、我真高兴，拿着怀揣在怀里面高兴的半死。回到休斯顿跟我太太讲，你看陈静开一张50000块支票，哇我们俩也很高兴，从此就过着快乐的一生。结果你有没有把这50000块嘎到你的银行里面去？我们今天呢得到这个福分，没有去享受它，反而还成为负担。信主之后你脑筋想了说，哎呦好多服事哦，还要奉献，你想到都是责任责任责任。你有没有想要怎么样去享受这个福分？享受福分的第一要件讲得太清楚了，我们一起读，你要吃劳碌得来的，然后呢你要享福，然后呢事情顺利。哎，这个顺序很重要。不要一天想着40岁就要退休， Come on， 我20几岁的时候就做这个梦，害死自己。我那时候在教补习班，补习班很好赚钱啊，动动嘴皮子嘛，当补习班老师晚上都花天酒地的。在念大学的早上的课我都不屑去上了，有的时候要考试就花点钱买通同学帮我考，我再付钱给他，这是真的。当然那时候还没信主啦，对，那时候信主应该还不敢做这样的事。我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我可以40岁就退休。好，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赚的钱我就整个怎么样，结果通通都是妄想。我后来喝酒喝到住院3个礼拜，就是 mess up my life， OK， 很惨。我认识我的另外一半，就现在这个太太，他鼓励我重新回到人生的正轨。所以我就常常说，我现在回去跟过去的同学见面，他们很难想象。第一个他说，你居然会选待在学校，各位在你们这边你看到你这些教授你觉得很风光了，我回去是同学说，你回去当教授，他们现在每个都大老板了，你居然会当教授。他本来好几位认为我会是他们其中的一群。那更惨，我要跟他说，哦，我不只是在学校，我还是个基督徒，全部差点吓得桌子都昏倒啊。不像，不像他们心中的期待。我那个时候常常跟他们讲，我有计划40岁以前就可以退休。当然事与愿违，到30岁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延到50岁再退休。我今年50岁，你问我 可以的话做到死。为什么？我们要吃劳碌得来的。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赚不赚钱问题，而是你不要去想象那种哇，那人家寄那个 DM 来说你的啊，问你说你到几岁退休，你一定要有多少钱，所以你才能在佛罗里达海岸那边有个躺椅，然后前面就有一个图片，就是有一个海滩，你是可以在那边看夕阳，啊，都是在骗你的。你到佛罗里达去看一下，那些房地产现在都卖不出去，他在骗你。他告诉你现在一定要存多少钱，然后或者说买了什么，将来才会那样。他给你一个憧憬，我什么事都不用干，然后我日子可以过得很棒，我天天去做 cruise。 假如你真的可以那样做的话，我告诉你，你大概很快就会去见天父。就我知道的，你一下退休下来，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再做，人际关系非常的差，特别跟他的太太孩子家人都不理他了，他又退休，那他在家干嘛？哦，你现在爱看什么电视剧就看电视剧，爱几点睡就几点睡，这样的生活过三个月生病。神要我们劳碌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不要我们认为我们人生是靠我们的能力，我们年轻的时候够聪明赚钱存了，我做了很好的计划，就像现在念 finance 这些 MBA 他都会告诉你要怎么样弄弄，然后你人生你几岁你就可以脚翘着，然后钱滚钱就进来，那个是 trap。 他让你认为你的人生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规划得很好，所以你现在可以安享晚年。我问你，神在哪里？所以各位不要以为那个是幸福啊，你现在存足够的钱老年就有幸福啊。就算你有那个钱，你可能没那个命，就算有那个命，你没有那样的伴来陪你。我看很多啊，他什么都有，哎，正准备跟另外一半共度美好的晚年，哇，一个 cancer 来了，晴天霹雳，老婆走了，年轻的时候都不跟人家交往，老伴也没有，老朋友也没有，回去找孩子，孩子根本没有人理你，那怎么办？孤孤单单站在世界上。你可以在大街讲说，欸，我有钱， I have money, come to share my money, be my family member, 人家会说你这疯子，你人生最重要的都失去了。你要吃劳碌得来的，即使你已经退休了，你还是很多事情可以劳碌嘛，你可以劳碌，你可以做义工嘛。这个观念就是东西方文明最大的不同。你来美国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美国人就是这一点赢我们？你问他干嘛，他都在做义工，你不知道为什么。那做那义工，当有些很没有意义的义工他们也在做。你会说那是他从小做的习惯，是，你问你们的孩子，假如你有孩子的话，他们每学期都要多少的小时要做什么社区服务，那从小培养。所以你到了一个，你在这个文化长大，他到一个年纪他就说我要去弄，你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上来。神他要我们能够活动，不是为我们身体而已，不要以为只是说哎呀身体好，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靠着主而活下来，然后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福。享福的一个特色就是什么？事情会顺利。事情顺利不表示没有坏事发生，坏事发生就事情解决了，算不算顺利？算。不要以为信主之后你就都不会拿罚单了，你照样罚拿单，可是照罚单你去解决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解决？可以，这叫事情顺利。好，这是一般生活上的层面，然后再进一步就进到我们的高潮。你的妻子，你的先生，你们的关系正在哪里？神看我们哪里的关系？你的内室。各位弟兄姐妹，夫妻之间的感情怎么样，我们自己心里最知道，不是今天在公众之前表演我们牵手，我们在教会我们坐在一起，不是那个外面看得到，而是在你的内室，那里是最清楚的，骗不了别人。我们的妻子在我们的内室是不是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什么叫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它是有养分的，你不能期待你的另一半你完全不经营它就把它晾在那个地方，然后它会多结果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关心它，你要让它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才有好日子过。你会说陈弟兄这个很难，我们家那个就是死木头，我跟他就没办法。那你可以从很多小的地方开始做起，你不用一开始今天回去忽然变得很罗曼蒂克，跟他说来坐旁边啊，他可能会吓一跳。你也不要一下改变太快，太太我都帮你煮好了，哎呦您是下毒吗？重点是内室，你跟你另外一半最直接的生活，你们是不是夫妻有那个亲密的关系，真正亲密的关系，就是那个真的你跟我是一体的，我们在神面前是看为唯一的，你的缺点也是我的缺点，我的缺点也是你的缺点，不要在你 不好，我不好，因为你在骂他的当中，你也骂你自己。这个叫做在内室，内室是不是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啊？一个葡萄树是不容易维护的。你看到那种，特别例如到加州，你看到他那个种那个葡萄树要弄制酒，他到一个年份，他到一个季节的时候，他要把葡萄包起来，要保护它。特别是弟兄，我们的太太是不是能够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他有需要，他有肉体软弱、心情软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随时都关心他，特别是心灵的难受。有时候太太她抱怨，我以前学到太多次这样，太太跟我讲，其实她并不是要求我们到底要告诉她什么样才是答案。弟兄常常以为他在问我们答案，其实他只是要你跟他讲说，我知道你辛苦了，就这样一句话，其实蛮好打发的。可是你就不讲这一句，他在跟你讲，哎呦，我那个公司我今天怎么会遇到这个，我看我好累，哎，这种事情这么简单，你怎么你就可以去管他？不要听这个，他不是听，他不是要问你人生的经验，你教他怎么弄，他不是，他只是要你疼疼他，拍拍他，啊，没关系，真是辛苦了，不要担心，搂着他一下 that's fine， 他要的就是这个，他才是那个什么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不是你把你的知识灌溉给他，他不用。其实大部分的姐妹比你聪明，你不要搞错了。他问你，不是真正要听你的意见，他要看你的反应是什么。姐妹不要笑啊，有很多姐妹其实是跟刀子一样利的，先生也不过讲一句，马上回嘴，就像打脸一样。我才刚讲，我的话还没讲完，噼里啪啦一成串。你知道我多辛苦，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孩子，你管了吗？怎么样？房间那个门把还没有去给我修好。我这次也跟那个贵弟兄讲，像我每次讲这个，我以前那个，我说我就是很 clumsy。你不要期待我跟其他那个弟兄，他们哇，你到教会有人说，哎，那个很容易哦，那个后院怎么搭的？我每次听到那个我都躲起来。我不会啊，我真的不会。你要弄到那样子，你太太回来跟你讲的时候，你不会的时候，有时候怒火还会中烧。我心里在想，他那么好，你跟他好了，来，对吧？你跟他嘛，对不对？啊，他那么 handy 嘛，对不对？你怎么没有看到我其他的好处呢？所以他以前都说你呢，我说好好，我会看一看，好 YouTube 我去看一看，能修则修，不能修呢，我们就找人来修，好不好？啊，他觉得你有回应，他可以，然后就拖了好几天。他看到没动静啊，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不太行，那我会打电话找人来修。又过几天，我连打电话都没打电话。就有太太现在学聪明，发生有什么问题的话，他自己会打电话给技工啊，他不会再问我了。夫妻之间总会找到一个模式可以过这样的事情嘛。他现在不会再要求我，他知道我不行啊。我要硬弄的话，哈，通常都很惨，那伤到自己啦，戳到钉子，戳到手啦，或者怎么样。那很麻烦，我也试过哈，就是真的没办法。所以夫妻之间，你要让对方成为一个结果子的葡萄树，真的是就是要呵护他、关怀他。那个关怀不是只有嘴巴而已，而是真心替他设身处地想，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得福的秘诀，并不是说这样你就有幸福感，而是你要把那个 blessing keep 在这里。你有了这个，就有后面的什么儿女环绕你的桌子，太美了。我一生觉得最怀念的时刻就是三个女儿都回来，就坐在桌子，我跟我太太，我们五个人坐着桌子，然后一桌的菜，他们都可以吃我们吃的这个中式的饮食，就大家在那边吃，就在聊学校怎么样啊，真的是很美。我觉得人生我很喜欢的时刻，因为他们坐在那桌子，然后听爸爸跟妈妈跟他们讲一些事情，就我们把我们人生的一些经历告诉他们，说他们坐在那边坐得很专心的听。你人生要是有这样，曾经有过这样，你感谢赞美主，很美。因为他们好像什么橄榄摘子，什么橄榄树是很非常强壮的，但他在还小的时候，他吸取养分就在那个地方，好像听着父母来灌溉他们。请问你今天跟你的另外一半要是没有这个内室的和睦的话，你的儿女怎么可能像橄榄摘子在那里？不可能。甚至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跟你同桌，他们躲在他的房间里面，因为他甚至跟你同桌的时候，他觉得他不知道你跟妈妈、你跟爸爸什么时候又会吵起来。这是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可以把这个福拿到手上，可以享受的，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第四节，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怎么样蒙福。刚刚说有福享福，再来蒙福，蒙福好像是泡在这个 blessing 里面， 浸在这个 blessing 里面。看啊，表示什么？有人看，有人看叫做行家就会讲，这个叫什么？见证。见证不是装的啦，见证很快人家底细就会摸出来。见证就是自然，就是见证。你越想去掩盖，别人越怀疑。一对夫妻在教会里面永远都那么好，大概有问题。我拿我的人生经历来讲，从来没看过他们有点不高兴就吵了。哇，永远都是那样。那通常他们两个真的是进教会的门口已经都套好招了啊，讲好的。偶尔你看到有一些实际的东西，例如说他们不太高兴，或者说进来的时候有的时候牵这个本来没牵手，忽然进来的时候手牵起来，诶，那蛮自然。他们有争执，甚至于在教会崇拜的时候都还 OK， 一出门口一上车门关起来，你在旁边看，可能他们嘴里面的嘴型就是在吵。但是看啊，因为你记得我们活在神面前的见证不是在别人面前看啊，给谁看？给神看。敬畏耶和华的必要蒙福，神看的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我们有没有这样心愿意得到这个福。我在说不是世界的幸福，这是个 blessing， 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去做来 keep 这个 blessing。 这件事的功效不是只有我们家庭幸福而已，那是附带产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会影响到一个家、一个单位、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我们的圣经都是从我们家开始的，家庭是最重要。我在说这世界上最重要就是你的家庭，永远你的家庭是第一位，因为你的家才会影响到教会，你的家会影响到你的工作，你在这世界上的见证是从家里出去，你甚至可能影响一个社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第五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锡安在哪里？在教会。你可以觉得讲到很无聊，刚刚那个弟兄说他去第一次听到睡着了，很正常，听到睡着蛮正常的。那是不是因为哎呀听到无聊我到教会我就不去教会？我们来教会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敬拜神之外还有什么？神从教会怎么样侍奉。你会说哎，我在家里祷告都是跪着，神会不会特别爱我？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说你在家里跪着彻夜祷告神加倍祝福你，没有这样经文。神却说怎么样？从锡安赐福给你。来教会不是一个 routine，不是一个说哎呀都来我没来牧师会打电话给我、哦、他们会来烦我，所以我最好去省得他们麻烦。不是，来这边是要怎么样蒙福的管道，而且在这边蒙福你会看到一生一世的好处都在那个永远的耶路撒冷。就回到我们昨天的题目，永恒里面有我们一生一世的好处。这件事情要每个礼拜有人提醒你，你说哎，这个陈弟兄我可能Weekday 不用来，我就礼拜天来崇拜一次，这样够不够？够不够不重要，重点是不是你的人生是不是常常有人来提醒你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将来勇士的好处？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非常的繁忙，礼拜六你说你 relax， 所以礼拜天你需要 boost up 什么？不是来听牧师跟你讲 you are fine， 你很好，不是，而是提醒你，你要看到那个勇士之福，提醒我们人生其实还有一个这个最高的价值在。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才过得下去啊，我们不是来这边说哎呀你好我好哇教会的东西很好吃所以我喜欢到这个教会来，那你去开个餐馆好吗？我说你来我那边弟兄姐妹都很 nice， 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最 nice 是参加那个直销大会，每个人都很 nice， 刚才那位弟兄讲你进去看到那个笑容，我告诉你更美的笑容在外面的世界有等着你了，你什么同乡会啦同学会啦都有，这世界上要你加入这个什么婚友会的啊，那都很 nice。你在教会不是找这个 kindness， 是来怎么样得福。至少我每一次到我们教会，你不要以为大教会每次主日崇拜都热血喷饭，没有，我会常常睡。赛事上面我真的不太知道他到底真的要表达什么，但是他有几句经文 touch me， 因为是神对我讲话，我愿意乖乖坐在那边，虽然很无聊，可是神看中就说哎呦这么无聊你还愿意坐在那边，嗯，对不对？当过老师就知道，明明今天这一段讲统计，我教统计啊，真是够无聊了，要证明那个什么中央极限定理，对不对？真无聊，那一段东西讲三分钟就把意思讲完，要证明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也知道你很无聊，可是你愿意乖乖在那边学，嗯 请把你说到教会去很无聊这个观念先拿掉。你假设说真的你参与任何的聚会，你觉得没有你想象的意义的话，请你记得神看重是他是否是从锡安教会赐福给你。最后，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不是说你会长寿你就会有孙子，我们属灵的儿女跟儿女。请问在座各位，我想很多资深的弟兄姐妹，你传福音吗？属灵里面你有没有你的属灵的孩子，还有你属灵孩子的孩子？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你今天在普渡得到了这个救恩，你毕业之后你会到别的城市，可能也在美国，可能在世界哪一个角落，你回到中国去 doesn't matter， 你在那边又参加了一个教会，又看到有新的人来，你也带他信主，这叫做儿女的儿女。这是得福的人一定会做而且该做的事情。只要这件事情在你心里没有分量，那表示这个福对你来讲，你觉得不是要分享出去的东西。你既然觉得它没有什么必要分享，也表示你不够重视它。所以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我们把这个福分一直 pass on， 这样子下去，整个祝福可以祝福到什么？愿平安归于什么？以色列。以色列不但是他们的国家，国也是他们的族。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需不需要祝福？这是从小小从你的家开始，是可以这样去 pass on。 今天我们不是高谈阔论说，哎呀，我要成为民族的救星，对不对？世界的伟人，那个时代已经过了，那个也都是骗局。真正是从我们家庭开始，当这个影响 blessing 能够这样慢慢扩张影响，我真的是会改变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城市。所以最后，你期待得到这样的福吗？神他 promise 要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另外一半维持好的关系。可能很多个性上面完完全全格格不入，但是你有这个责任，你有这个福分去维持这个关系。神要降福给你，让你蒙这个福气。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不要觉得你很委屈，他个性跟我差这么多，我为什么要去迁就他？你为了要得到这个，你希望这个福能够临到你们家庭，彼此把性子放一放，放到尊重对方，成为家里的葡萄树，让他多结果子吧，就这么简单。你只要要他结果子，你要让他有一个正常生长的环境，不是一直去打压他。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好好的，但是因为罪生出来了，我再说罪不是神造的，神造万物什么都造，就是没有造罪，罪是生出来的。雅各书讲得太清楚，人因为有了私欲，私欲就生出罪来。所以罪是一个人生出来的产品，还要赖给神。我们最常听到很多人说，哎呀，既然你们的神那么伟大，那他不要造罪就好。很可惜，罪不是神造的，罪是我们人生出来的。这个罪生出来之后，人就没有办法跟神再继续来往。所以我在说，我们神就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重新建立这个关系，重新恢复跟人的管道。你愿不愿意透过十字架的管道，把这个 blessing 再降世再到你的家里面？那我们就要让这个罪在神面前可以分开来看，罪还是在那里，神可以分开来审判他。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是一个义人。但是罪会不会来干犯我们？我们会不会去干犯罪？还有可能，但是随时我们可以跟他怎么样，一刀两断。神的灵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有那个能力说，我们可以跟他切割，再犯再切割。你会说，基督徒很爽啊，你就每次犯罪每次认罪就好了。讲这个话是没有经验的，理论上可能，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你不会这样子快乐的，明知不好你还故意一直去做，然后再来悔改祷告。当你揪心，你觉得你做错，你愿意再回到神面前来的时候，那就是圣灵在调教我们。我们一次会比一次好，所以不要沮丧。夫妻之间吵架也是一样，今天大吵一番，好，你们愿意重新的开始，相信神，下一次一定会更好。不要心里想说，哎，以前也这样，没用，没救，我们以后还是会一样。Don't say so， 一次会比一次好。好，我今天跟各位分享就到这里。